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四爷蒋平装扮成了一个算卦的老道，在邓家铺、邓车他们的宅院门外来回的走动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花蝴蝶出来了。这花蝴蝶站在门口一看这算卦的老道，他心里想，哎，这个人好面熟啊，我在哪儿见过他？想不起来了。这花蝴蝶站得不动，蒋平呢，蒋平认识花蝴蝶，因为他见花蝴蝶的时候，花蝴蝶在明处灯光下，他在暗处房上，所以今天他认识花蝴蝶，花蝴蝶有点认不准他。可是花蝴蝶看着看着，突然间他脑子中一闪，哎呦，花蝴蝶心想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我在那个三塔观里头见过他。那天晚上吴道成出去说小姐小姐，半天没回来，结果从外边回来的就是他。他一进来，我从旁边夺路而走，回身他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划了一下子，后边的衣裳给我划开了，把我这后脊梁上给我划了一道口子，到现在刚定杆。是不是他？太像了，很难找到这么瘦的老道，我估计是他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怎么死死的跟踪盯着我呢？这一定是官府中人，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。今天他来到这门口，走过来走过去，在这算卦，这不是一个好征兆。我呀，我得把他弄进来，弄进来，我然后对他严加拷问，问出他的真名实姓，好免去我自己的祸灾。对了，想到这里，花蝴蝶假装不认识，在门口冲着蒋平一招手，哎，我说大爷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蒋平一看花蝴蝶叫他，蒋平就走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位壮士，您叫我吗？花蝴蝶说，对。大爷，您这卦算得灵吗？蒋平说，灵不灵这怎么说呢？那得您先算一把，算完了之后我这一说是灵还是不灵，您自然就知道了。嗯，大爷，我问您这卦是什么卦呀？是蚂蚁神像啊，还是揣骨像啊，还是六爻啊，还是大流年小流年呢？哎，我听您这一说呀，您对这算卦好像还真明白点。我跟您说，我会不了那么多，我呢算这卦呀，就是批八字、看面相，还有测字。您要想图快，咱就测字。花蝴蝶说，好，那您给我算一卦，我写个字，您给我测测怎么样？蒋平说，好啊，这不能在这儿测呀，这大门外边算什么卦呀？请到里边吧。蒋平心中暗想，今天我们可是商定好的，我先行一步到在这儿，随后我的二哥韩章，还有丁二侠，再加上北侠欧阳春，以及这龙涛和李七带的那数百名官兵，可就一齐相继而到了。我先进去探探虚实。蒋平说，好吧。于是蒋平跟着花蝴蝶就进来了，花冲把他领进这院子，直接够奔大厅。大厅里边现在这人来了老多了，好几个圆桌面都在那摆上了，大家伙先坐在那圆桌面的旁边， 等着上菜吃这寿宴。今天到这儿来的人可以说是各界的人都有，这里边啊有什么大道边小道眼儿、打闷棍套白狼的，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，还有官府里边底层的小官员，还有这蹬车八竿子打不着论着事的那个亲戚。蹬车这个人呢光棍一个，没有妻子老婆孩，所以跟他交接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，个别的也有不错的，为数极少。大家坐在这儿都等着吃这寿宴，邓车呢在正面坐着关照着方方面面的朋友。蒋四爷进来一瞧，一看正面这邓车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。蒋平一看这邓车呀，这张脸面如熟蟹盖，熟蟹盖就是那螃蟹煮熟了那盖那个色儿，就是红扑扑的，面如熟蟹盖，青眉重眼。什么叫青眉重眼呢？这邓车长的那眉毛啊你看不着，没有眉毛，就是两道肉领子，那上边稀稀拉拉的长了几根，下边这眼睛可突出，眼睛长得非常明显，可以说他叫眉不清眼不正。怎么叫眉不清眼不正呢？眉不清就是轮廓不清，眼睛不正呢，他这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比较正常，另一个眼睛这个眼球多多少少的有点往鼻梁子这边靠，一看东西的时候往里头歪，他要俩眼都往里头歪呢这就叫豆眼儿，可他呢就一个眼往里边歪，这叫单豆眼儿。所以他这个眼睛你要不仔细留神还看不出毛病来，所以这叫眉不清眼不正。啪啪鼻子厚嘴唇，这俩耳朵他说话的时候这耳朵自个儿还会动弹，你这耳朵要动弹可不是人人都会动啊，有的那个人耳朵他自个儿会动，有的人你想动他都动不了，这邓车耳朵会动弹。旁边立着他一对兵刃，巨翅飞镰双刀，腰里边别着铁弹弓，旁边挎着个兜囊，兜囊里边是32粒铁弹丸。这邓车在正面坐着，旁边就是他些弟兄。跟邓车对过谈话的这位啊岁数不算太大，多说不到30，你瞅长得那模样，那个脸姜黄，皇帝有一种病态，你瞧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得了肺结核吐了3年血吃药吃的刚把血止住一样。这个人是谁您别看他长得像病态，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可没病，人送外号他叫病太岁张华。这个张华正跟邓车在这聊呢，花蝴蝶进来了。邓兄，邓兄，这邓车一回头，哟，兄弟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邓兄，跟您说啊，我找了一个算卦的来，他会测字算卦，怎么样？今儿个是您的寿诞之日，咱们请他给咱算算，行吗？
邓车一听，哎呦，算卦的，好啊，那咱们算一卦。花蝴蝶说，咱别在这屋啊，这屋里人太多，多少人一块在那说话乱糟糟的，咱上旁边一个清静屋子里边去怎么样？好。邓车站起来跟着花蝴蝶蒋平就到旁边测试，这西配房有一间清静的屋子，进来了。
进来之后这个屋子里边有桌子椅子，旁边还有床。邓车进来之后让蒋平坐在那椅子上，花蝴蝶就坐在蒋平的对过。花蝴蝶说，大爷，先给谁算？蒋平坐那一看，先给谁算都行啊，您二位谁先写字我就先给谁算。邓车一听，那我先来，这儿没有纸没有笔啊。
蒋平说，不要紧，我这兜囊里边有。蒋平一伸手又打他兜囊里边掏出纸来，
还有砚台，还有墨，还有笔。弄点水，拿这墨研了研，把这笔告了告，来吧，您写个字吧，把那纸铺在那儿。这邓车拿起笔来，自己思考了一会儿，提笔就写了一个字，写了一个平字。他写了一个平字啊，把蒋四爷吓一跳。蒋平一看，耶，怎么写个平字啊？他认识我。又一转念，他不能认识我，这邓车怎么会认识我呢？他这是信手写出来的。写完这个平字之后，邓车把那笔一撂，他瞅着蒋平，大爷，您说我这个字儿怎么解释？蒋平一看这平字，嘿，您这个字儿写的可太好了，今儿个是您的生日吗？邓车说，对，今天是我35岁大寿。蒋平一听，你奶奶个孙子，35还算大寿啊？啊，35过寿，你这是瞎折腾。但是他嘴里不能说呀。蒋平说，今天是您的大寿。好好好好，您写这个字儿太有讲究了，从这个字儿上就看出您的寿命来了。邓车一听，啊，我这一个字儿能看出我的寿命来，我能活多大？蒋平说，您这个字儿啊，哎，这叫60不够，80有余。邓车说，怎么讲？蒋平说，您看呢，您这个平字上边一横，下边一横，当间两点，中间一竖，要说60，写60两个字儿，上面多一点儿，就是您这60不够。可是80呢，有余，两点加上底下一横一竖，这就是80。可是上面还多一横，这不80有余吗？这个就说明60岁您都挡不住，花甲子您照样健康的活着，您得到80多岁才是您的寿命。去，这几句话说的邓车心里边这痛快，就好像吃了8副顺气丸一样。这邓车今天正好过生日半寿，今天才35岁，这家伙一听自个儿能活到80多岁，那能不高兴吗？日子还长着呢，人生道路还远着呢。邓车当时就笑了，有你的，大爷，你算得准啊！冲您给我这一卦，我先得给您赏钱。这就往兜里要掏银子，花蝴蝶一伸手，哎，大哥，您别，您不用掏钱，咱还没跟他算完呢，我让他给我再算一卦，咱们全算完了之后一块儿给他钱。邓车说，好好好好，来，你也写个字。花蝴蝶提起笔来，就在这纸上也写了个字。他写个什么呀？花蝴蝶心想，干脆我就写我这姓，写了一个花字。这花写完了，把这笔撂那儿了。大爷，看我这个字儿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蒋平瞧了瞧他这个字儿，蒋平说，您这个字儿是您即兴想写就写出来的吗？花蝴蝶说，对呀，拿起来我就想写这个字儿。好，只要是即兴一写就出来的，这卦它可就灵。我看您这个字儿啊，这个，花蝴蝶说，你说呀，我这个字儿怎么着？蒋平说，您这个字儿多多少少的，我有点啊犯合计。我得问您一句，您是让我说实话呀，还是让我说瞎话？您是让我找您好听的说呀，还是让我说真心实意的话？哎，这什么话呀？当然你就得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按照这个卦来看，应该怎么解释你就怎么给我解释。蒋平说，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跟您说，我这个人算卦可口冷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因为这个我可没少得罪人，今儿个碰上您了，您既然写了这个字了呢， 那我就不得不跟您按这字儿来说了。您写这花，上面一个草的头，底下一个画字儿，那这主什么呢？草头，花草之草。先说明您喜欢花草。喜欢花草什么意思？喜欢花草多少就有点贪花恋色的意思。哈哈哈。底下这个画字呢，您看这边一个立人，这边一个匕首的匕，匕首杀人呐，以刀杀人。这就说明您贪恋花草，以刀杀人。这是一种解释。另一种解释，您就是用刀杀人，用草那是盖不住的。蒋平把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啊，站在旁边的邓车心里边暗自佩服。哼哼，邓车心想，这倒也有两下子啊，花蝴蝶果然是贪花恋色之人，他用刀杀人，他杀了不是一个了，现在官府当中正在悬赏缉拿他呢，他跑到我这儿来了。邓车心想，冲这时候，这老道刚才给我算的那个60不够80有余，准，肯定准。这邓车心里边偷着高兴，可这几句话花蝴蝶听完了之后心里不高兴了。花蝴蝶一听，你这个测字测得准吗？蒋平说准不准您自个儿说，我要说对了您就点头，说不对就算我没说。花蝴蝶说你胡说，我从来没杀过人。蒋平说那是，您从来没杀过人，这到现在没杀过人，恐怕您将来要杀人。哼，我问你，你从哪儿来？蒋平说我从哪儿来，我从我老家来啊，我老家是南京的金陵。你老家是金陵的，你姓什么？
我姓张。
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张弛。
张弛。蒋平说对呀、啊、一张一弛嘛。有紧有慢，就这意思。你住在什么地方？
蒋平说我四海为家，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，到处给人家打板算卦呀，哪有钱买房子？不光说没钱买房子，连媳妇都耽误娶了，我就空姓一个人啊。
小子，我看你不像一个专业算卦的。
蒋平说那您看我像干什么的？
花蝴蝶说我看你像官府中的人。
哎呦爷，谢谢您，您这句吉言最好我能借上劲，就凭我这两下子，我还能上官府当中去当官去吗？哎呦，您上官府里给我说两句，让我去多好啊，
少跟我装蒜。我问你，三塔观你去过吗？
蒋平一听，什么三塔观？三塔观？三塔观在哪儿啊？这个三塔观，我听这个观，这是老道住的地方啊，我应该上那儿去啊，我正找不着住处呢，没去过。
小子，你给我装糊涂！来呀，给我拿条绳子来。
说着话，这花蝴蝶向他们手下人要了一条绳子。他要过这条绳子了之后，邓车站在旁边心里想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跟这个老道较什么劲呢？可是花蝴蝶把这个绳子接过来之后，过来就来捆蒋平。此时此刻，蒋四爷心中在想啊，他要捆我，我怎么办？蒋平心想，如果我要不让他捆，我们俩肯定这就动了手了。这一动了手，北侠、双侠他们还都没来，我二哥再加上那些官府中的人还都没到，这等于打草惊蛇了。花蝴蝶肯定照摸着事不好，还行，他提前逃跑了。这个我就让他捆上，我喝出去了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。蒋四爷假装什么都不会，就跟那邓车说，哎，我说这位爷，您看这怎么着，这因为什么呀，干嘛把我捆上啊？说着话，花蝴蝶把蒋平就捆上了。
捆上之后，
花蝴蝶告诉邓车手下人，给我拿条鞭子来。有人就递过来一条鞭子，这条鞭子花蝴蝶提在手中，看着蒋平，哎，小子，我问你，今天你给我说实话，我见过你。蒋平说，您见过我？是啊，现在您这不见着我了吗？少说废话，不是现在，当初几天前，在那三塔观里边，深更半夜，你曾经上吴道成那屋里边去了，你跟我见过一面，是不是你？蒋平说，三塔观这地方我都不知道，您怎么说会是我呢？我上那儿找谁去？哼，找谁去？你小子手里边还有一件兵器，我一不小心被你在后边给我划了一下子，后脊背给我划到口子，我还不认识你吗？蒋平听他说这话，心里在想，这小子他认识我吗？他未必认识我。蒋平心想，他真要把我认准了，就不至于把我捆上，又拿鞭子抽我，让我说实话了。这说明他心里还没底。蒋爷心想，既然这样的话呀，我就卖把骨头肉给你看看。蒋平说，您认错人了，您肯定是认错人了，我绝对没去过三塔观，你可别说我手里边还有什么兵器。我跟您讲，我没有什么兵器，我这个老道，您看我瘦的这样，哎，嘿，花蝴蝶说，那天晚上那个老道就像你瘦的这样。蒋平说，天底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，有的胖的，有的瘦的，有的黑的，有的白的，有的本来不是一奶同胞，长得就跟亲兄弟一样，这事您怎么说呀？您不能因为这个就要打我呀。花蝴蝶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说实话，今儿个我就鞭子炖肉。别，你要那样的话，那可太不讲理了。邓车在旁边就瞧了，我说，贤弟，别跟他动真的，你要瞅他像谁的话，细问问，要不是就拉倒吧。花蝴蝶说，大哥，您上正方屋招待那些客人去，你把他交给我，这儿的事儿您别管。邓车说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好吧，上房屋那么多朋友呢，我上上房屋去了，一会儿开寿宴的时候我过来叫你。好好好好，您去您的。邓车一转身奔着上房屋了，这屋里边可就剩花蝴蝶跟蒋平两个人了。花蝴蝶把这鞭子一举，说不说？蒋平说，我说什么呀？花蝴蝶啪就是一鞭子打上了。说不说？蒋平说，我不知道。花蝴蝶啪又是一鞭子，啪啪啪啪，这一顿鞭子雨就抽打到蒋平身上了。蒋平心想，不管怎么着，我也不能说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